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我们现在要讲到的是恶张党争，对，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张廷玉还有鄂尔泰。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党争呢？有人说恶张党争这件事的根源不在于鄂尔泰或张廷玉两个人人品哪儿不行，因为他们都还是读书人呢。原因最起源有两种，第一就是雍正生前对于皇子们的教育很特殊，第二就是雍正死后留下来的遗诏才导致了这件事情。雍正之前参与过这个九子夺嫡嘛，为了避免他的皇子，还好他的皇子不是很多了，他为了避免他们演出了夺嫡斗争的惨剧，就把弘历跟弘昼，弘历就是乾隆，严格限制在宫中读书，不让他们参与政务，也不让他们结交大臣，以免造成像八阿哥那样，所有的大臣呢都说他要即位，让康熙脸上很挂不住，那我的决定权到底在哪里呀？其实所有的皇帝都不希望大臣太喜欢自己的某一个孩子，那就代表如果自己走了之后，这个孩子可能会被这些大臣控制啊。乾隆刚即位的时候，连朝廷上的官员都不太认清楚，不是很认识。那么雍正就在遗诏里面说有两位配享太庙的嘛，就鄂尔泰跟张廷玉，就让他们两个当辅政大臣。这是在担保这两位辅政大臣，可是啊，你应该知道，只要有两党在，那么就一定有纷争了。两个大臣权力很大，地位很高，那人就会变成，我不是站在 A 这边，就是站在 B 这边。就算他们没有结党的意愿，下面的官员也还是会扑上来啊，扑向 A 或扑向 B。所以鄂张党争从刚刚开始合作亲密无间到彻底破裂，在乾隆朝诠释了什么是官场的七年之痒。乾隆一上位刚开始一定很乖嘛，就爸爸说了算，就封鄂尔泰和张廷玉当辅政大臣，让他们都配享太庙。面对乾隆的封赏，他们都是很开心的，而且也想对雍正交代的一命竭尽心力。那么在雍正的遗诏里面，辅政大臣的顺序本来是张廷玉在前，鄂尔泰在后，等乾隆任命军机大臣，顺序却反了过来，鄂尔泰就放在张廷玉之前，感觉好像比张廷玉更受重视。人呢，就是避免不了这一笔呀。张廷玉本来也很开心啊，因为他是满洲入关以来第一个被封伯爵，因为他们后来两个人都被封了三等伯爵的汉族的文臣。他们两个人在朝廷工作都异常的卖命，所以乾隆执政初期状况是还不错的。可是啊，旁边的人就慢慢的开始在旁边结党，那只要有两个人呢，通常就会变成了对立。跟鄂尔泰关系很亲近的有户部尚书、工部尚书，还有各个总督，很多都算是他提拔的人跟学生。张廷玉也不遑多让，他是之前说过了，门生故吏遍布朝堂，也就是如果啊得到了张廷玉的赏赐的话，那你就可以做很好的文职的官员了。全国各地当官最多的，因为张廷玉是桐城人，所以桐城人很多都可以当官。 这时候两人周围的政治势力就让乾隆看得不太顺眼了。那就在乾隆三年呢，他就开始啊，就展示了他当一个新皇帝的威望。乾隆三年，乾隆皇帝突然问鄂尔泰还有张廷玉说，我一向崇尚中原的儒学，准备要恢复三老五经，两位觉得如何呢？这是有一个传统礼仪了，就是选两个德高望重的大臣，一个是三老，一个叫做五经啊。然后呢，皇帝要对这两人行跪拜礼，以表示国君尊重老人。这是汉朝时候的习俗，宋朝之后就大家都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其实我之前也没什么听过。那意思就是说，我要这样子好好的跪拜你们呢，把你们当成国师是怎么样呢？鄂尔泰比较单纯，他说倒也不是不行。张廷玉很惊讶，心里想这不对，这是在试探我，他比较聪明。他当场拒绝，连夜呢就写了一篇文章说不能实行这一套礼仪啊。那么这件事情之后，乾隆看鄂尔泰不爽，意思就是说，你就是想要当那个三老啊，让我来跟你跪拜，什么都敢当真呢？朕就是跟你说一说，你倒还真敢说这行。其实啊，我觉得乾隆是挺可怕的，也就是他是没有那个意思，却拿反话来试探他的臣子。不过张廷玉这么谨慎，乾隆就有好印象了吗？也没有啊，因为当时大家都说张廷玉负天下众望，只要有他在，天下就太平。乾隆也受不了，他拿这个问题根本就是在试探爸爸留下来的这两位老人家。那么其实鄂尔泰是不太会看脸色的。雍正十三年呢，贵州发生苗疆叛乱，雍正安排刑部尚书张肇南下查案。张肇上奏参奏了鄂尔泰，为什么呢？其实贵州是鄂尔泰治理之下改土归流的，贵州出事，雍正没有派鄂尔泰去解决，可能鄂尔泰当时年纪也大了，找了一个跟那里也没什么渊源的张肇，感觉像朝廷的钦差大臣一样跑到贵州去。那张肇的调查报告很有趣，就是说这个叛乱呢、就是由鄂尔泰当年改土归流操作太激进了，导致民怨，所以应该由鄂尔泰负责。他的报告刚上去，雍正就驾崩了，但是鄂尔泰马上变成辅政大臣，这张肇的报告难道不会被鄂尔泰看见吗？张肇立刻就被乾隆抓了起来。按照鄂尔泰的意思是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攻击，而你竟然说我有问题，他应该死。鄂尔泰有时候也是不容人家说的。结果乾隆出面强行保了张肇一命。乾隆为什么要保张肇呢？表面上的说法是乾隆标榜着宽仁治国，不会轻易的去杀朝臣，实际上的理由却是乾隆晚年在鄂尔泰过世之后才透露的。他说呢，这张肇是张廷玉所喜欢的，而鄂尔泰所厌恶的人，我不是不知道啊。他说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只要张肇还活着，鄂尔泰和张廷玉之间的关系会不好，所以两个辅政大臣之间的分裂，你觉得挑拨者是谁呢？其实啊，还是乾隆，任何主子都不希望下面这两个势力团结在一起，既然只有两个， 如果他们团结在一起，合了一条心，那我这皇帝又放在哪里？所以呢，这下面这两个人必须分裂才行。在很多公司行政上面，你也可以看，常常看到这个逻辑。两个副总经理彼此都有疙瘩，但是这疙瘩谁造成的呢？老板呢就是罪魁祸首，他东挑拨一下西挑拨一下，都对对方说我比较重视你，那两个就会表现给他看，而不会大家团结起来蒙蔽他。到了乾隆五年，乾隆也30岁了，他也很熟悉朝廷的政治了。这时候啊，你可以看见乾隆的决心，全国有7个他爸爸任命的总督已经换了6个，17个省的巡抚换了10几个，他要有他的自己的班底。乾隆五年有一条史料，乾隆亲口是这样说的，在清高宗的实录里头，他说啊，这些无知的人呢、都一直在揣摩权贵的意思，满洲人就想要去附额尔泰，那汉人呢就去附张廷玉啊。所有的朝廷重臣眼中只有这两个人，看起来好像没有我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乾隆即位之初始终标榜着宽仁为政，那任何一个朝廷的大员都不曾杀过，结果呢有一个人呢就被人家当成杀鸡儆猴的对象。这个人官也挺大的，时任兵部尚书兼九门提督鄂善。鄂善虽然名字有个鄂字，但是他不是鄂尔泰那一党，当然也不是张廷玉那一党，是个满洲的中立派。这事情是怎么样呢？鄂尔泰的学生呢，就是御史仲永谭举报鄂善受贿赂。仲永谭最初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把鄂善从兵部踢出去。那踢出去之后啊，我这一党的人呢就可以扩张，所以老师也许不想结党，但是学生比老师还积极。结果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鄂善被捕之后，对于受贿一件事情始终不承认，官员也没有想要好好审呢。本来是想以他的下人，就是他的府上的人受贿，管教不严来结案就算了。可是关键的时候啊，乾隆却表示要单独提审鄂善，那这一套的审案看起来有点让人毛骨悚然。乾隆自己去当法官了，跟鄂善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啊，鄂善啊，你家里的人和中间人都已经招了，你就承认吧。后来乾隆又跟他说，鄂善啊，你觉得你家里的人会连命都不要来替你背这个黑锅吗？他们都已经把你供出来了，还说你的命其实不值钱，朕的面子比较重要。大家都知道朕是个好面子的人，鄂善，你是我重用的人，就是朕的面子。你如果没有受贿就皆大欢喜，如果你真的受贿，你就要好好跟我说，到时候我会让他们把所有的罪责都推给你家里的人，你可以保住官位性命，我也可以保全我的面子，两全其美啊！你不要搞到你家里的人都说了，人证物证都在，你却不说实话，那时候我想保你就来不及咯。你知道乾隆皇帝是在说谎，所以他的心机其实还比他爸爸更深呢。后来鄂善想了想，就直接承认说，我曾经从我家里的人呢手中拿到了银1000两，这银1000两好像也没有太多，对不对啊？那结果呢，乾隆皇帝呢就开始痛心疾首，就看着鄂善说，你一直是我很信任的人呢，你怎么收贿了呢？我想放过你，国法也不会放过你。最后啊，还跟他说，本来应该判你绞刑，不过我一向很宽厚仁大，我不杀你， 那你也没有脸活着，你还是自杀吧。所以鄂善就成为乾隆朝第一个被杀的一品大员。其实这时候乾隆是羽翼硬了，他想要杀鸡儆猴啊，不然那些臣子都还是他爸的，不是他的。那么他就真的很敢骗自己的大臣，也很敢杀。后来他让自己的两个亲信去接管兵部尚书和九门提督，就杀了一个人，把这两个位子拿回来了。这两个刚好是京城内部的情报系统还有军事力量。所以年只30出头的乾隆就这样子靠着逼死这位大臣来立威了。鄂章党争你在历史课本里面比较没有读过，因为事实上他们并没有什么擅权或者是僭越的行为，只是啊，他们就是在那里参奏来又参奏去。其实后来在参奏鄂善的这一位也得到了惩罚，就是鄂尔泰的学生仲永谭。之前说过他给乾隆写一个密折，举报的密折，之前曾经跟鄂尔泰的儿子鄂荣安商量过，那乾隆就逮捕这两个人又要杀鸡儆猴了。因为两个人身份特殊，官员一开始只想用泄密罪来处理啊，但事实上啊，不管这件事情怎么样啊，乾隆把背后的主谋指向鄂尔泰，意思就是说这鄂尔泰在幕后主导的。所以呢，其实这就是乾隆的手法，他要逼鄂尔泰离开权力中心。后来鄂尔泰被降了两级，就是因为他举荐的仲永谭呢，这是他的学生，世人不明，老师应该有连坐法，大概就是用这个，就是把鄂尔泰和张廷玉一起让他们直接不要再做他们的老臣了，赶快退休吧。这样子退出了历史舞台，所有的权力就不归鄂张两位大臣，而归于乾隆。据说到乾隆八年，两个人还又变好了，因为反正都被边缘化了。鄂尔泰感慨脚扭伤了，走路不利落了。那么张廷玉还请他吃饭呢，跟他说，像你这样光芒万丈的人，就算走路费力些啊，也不会影响你这个人人格，你不要太在意。那么之前也说过，张廷玉啊，虽然配享太庙，但是想要回家，想要退休啊，乾隆不让他去。那么鄂尔泰也反过来安慰张廷玉，就跟他说啊，我们两个当了一辈子官，宦海浮沉，这官袍子不是能脱就脱啊。还说啊，你看我们以前不可一世，现在走路一起摇摇晃晃。那时候张廷玉72岁，鄂尔泰74岁。后来鄂尔泰就早一步去世了，就先到了太庙里面去。那么张廷玉就比他还默默的活了很久，活到乾隆后来就把他配享太庙的荣誉先拿走啊，等他过世了再送给他。无论如何，这两个人的友情还是完美收场。可是中间呢，那个斗来斗去，毕竟还是出自于乾隆皇帝的主导啊。乾隆皇帝用整这两位大臣证明了他自己的威仪，从此之后啊，再大的臣子都没有敢去触怒乾隆了。